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上礼拜我们介绍大卫圣王，他是诗人又是圣王。我们讲了两个关于他的故事，一个是他有一个曾祖母是外教人，第二个故事讲到大卫他的出身，有人说是牧羊人，也有人说是有贵族的一个出身背景，也许两种讲法都有道理。今天我们要讲就是大卫王他跟摩西亚的关系。在大卫王取得了政权之后，他曾经有计划要建立圣殿，因为他觉得他已经住在很豪华的一个王宫里面，但是神还是住在帐篷里面。在这个时候，宫廷里面的一位先知纳坦先知就出来奉神的派遣给大卫王讲话，一方面肯定了大卫王他的贡献，同时也告诉他将来要给神盖圣殿的是他的儿子撒罗门。在圣经里面有一段非常出名的一段，就是神给大卫王祝福的一段经文，在撒母耳下第七章第八到十七节有很清楚的记载，里面提到纳坦先知他告诉大卫王，当你的日子期满跟你的祖先长眠的时候，我必要在你以后兴起一个后裔，就是你所生的儿子，我要巩固他的王权，是他又为我的名建立殿宇。后面最后的这段祝福的话提到，你的家跟王权在我面前永远存在，你的王位也永远坚定不移。刚才这一番话表示神对大卫的家族的厚爱是永远不会变的，他在犹大的宝座永远后继有人，香火不断。一般人的懂法就是表示一个永垂不朽的大卫王权，就是神赐下永恒的墨西亚的一个预象。有人说对墨西亚的期待是从纳坦先知的神谕开始的，墨西亚就是再生的大卫王。我们可以从耶稣的族谱可以看到这种的观念，这种的了解。在马窦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就念到，亚伯兰之子大卫之子耶稣基督的族谱，所以提到耶稣他是亚伯兰之子大卫之子，就是大卫王的后代，他是一个再生的大卫王，复兴了整个大卫的王朝、王权跟王朝，把这个大卫王的王朝把它精神化，变成一个精神的王国。我们在圣咏第110首可以找到相关的一些了解，在圣咏110首就是很出名的大卫王登位的时候的一首圣咏，诗高的标题是摩西亚是君王也是祭司。 事实上，这一首圣咏很可能表达出来三种不同的身份，是一个君王，也是祭司，还有第三个也是天之子。天子诗高的标题少了这个天子这个主题。在古代的中国，皇帝、天子跟祭司也是一种三合一的身份。我们可以把相关的部分把它给指出来。作为君王这部分的经文，可以从第一节、第二节里面表达出来。上主对我主启示说，你坐在我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变作你脚的踏板。上主由西永伸出你的权杖，你要在你仇敌中统治为王。按照学者的了解，刚才这一句话就是纳唐先知在达味王登基做王的时候，当着文武百官，当着圣所里面的约柜所讲的话。他说，上主对我主启示说，这个启示就是神谕，上主就是亚威神，我主就是我的国王达味王。上主对我的国王达味王讲神谕了，你坐在我右边，就是请达味王坐在月柜的右边。后面所讲的话就是表示要把达味王封立作为君王，所以提到上主由西永伸出你的权杖，国王是有权杖的。在这个时候，权杖是先知递给达味王，象征神委托达味王要做一个统治者。后面的经文念到达味王也是天之子，在这一首圣咏的第三节，神圣光辉的王位你生之日已亵渎你，在小民之前好似甘露，我既已生了你。这一段的经文表示出来，这个国王不是一般的凡夫俗子，他是亚威神所生的，在小民之前好似甘露，我既已生了你。第三个身份就是祭司，在圣经的第四节，上主已发了誓，他绝不再反悔，你照摩基色德品位永作司祭。这位摩基色德是耶路撒冷原住民的祭司，也是国王。我们可以在创世纪第十四章第十八节看到，这位摩基色德是亚伯拉罕时代的人，在亚伯拉罕的时代他们曾经见面，亚伯拉罕曾经与这一位摩基色德见面，而且得到摩基色德的祝福。在第十四章十八节把经文念出来，色朗王摩基色德也带了饼酒来，他是至高者天主的祭司，祝福亚伯郎说，愿亚伯郎蒙受天地的主宰至高者天主的祝福，愿将你的敌人交于你手中的至高的天主受赞美。 我们看到原来在大卫的时代，墨迹色德还是有影响力。在这首圣咏提到墨迹色德，等于说从大卫王登位之后，大卫王取代了这位原住民祭司的身份，大卫王也是祭司。这首圣咏后面的第五节、第六节、第七节都是相关于刚才做君王这个主题的经文。最后的一节，他于道旁畅饮溪流，正为此而挺胸抬头，是一个很神秘的一段，一个很神秘的主题。为什么要在溪旁喝水？原来我们对照撒罗门登基大典的礼节，要到耶路撒冷东南方一个叫基洪泉的地方去喝圣水，对照这样的一个礼节，就知道原来国王登基、国王登位这个大典里面，国王要去喝圣水，喝圣水象征得到神的力量、扶持的力量，可以做一个好的国王。我们可以这样去了解圣咏110首，就是大卫王登位的一个圣咏。大卫王他的身份是君王，是天子，也是祭司。这三种不同的身份在耶稣基督身上面得到应验了。所以福音的作者把圣咏110首懂作指向耶稣基督墨西亚的圣咏，在马窦福音22章42到46节有所记载，听众可以自己去翻阅。继续再讲第四个故事，就是大卫他的犯罪跟他的受罚。任何人当他位高权重的时候都很容易犯罪，大卫王也不例外。圣经在撒母耳下第十一章、十二章有很清楚的记载，把大卫王他的犯的罪把他都记录出来。大卫王他贪恋了他的一位将领叫乌里亚的妻子巴特舍巴，而且趁这位将领去打仗的时候跟他的妻子巴特舍巴犯奸淫。首先大卫王还想欺骗乌里亚，孩子是乌里亚生的，所以把乌里亚从前线招回来，叫他回家过夜。他以为用这种方法可以欺骗乌里亚。事实上，乌里亚是一个非常忠心的军人，他并没有好像大卫王所期待的回家去休息过夜。这一点只会对照出来大卫王在这件事上的自私。大卫王这个目的没有得成之后，升高了他对这个事情的一种处理的一种方式，就是借刀杀人这种残忍的方式。他叫乌利亚去到战争最激烈的地方去作战，结果乌利亚就死在战场。这个事情之后，大卫王 他以为没有人会发现这个事情。但是先知纳堂却受到神的派遣，前来指责大卫王。先知指责大卫王所讲的话，在第十二章记载的很清楚。在第十二章，特别是在这个后面的第七节，纳堂对大卫说：“是我将你从这个是我将你从这牧羊人的地方召叫起来。”结果他没有回报神的恩惠，他轻视了上主，做了在上主眼中视为邪恶的事。然后在这个第十节，从此刀剑永不离开你家，因为你轻视了上主。刀剑永不离开你家，不只是这样子，后面最后的地方他提到，这位先知提到，因为大卫你在这个世上藐视了上主，给你生的那个孩子必要死去。相信对大卫王最沉重的一个处罚，莫过于他跟巴特舍巴犯奸淫所生的孩子必要死去。这一段的经文表现出来，虽然没有人发现大卫的罪，但是圣经表现出中国人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道理。这件事情是不是反映出来神迁怒于无辜的孩子吗？或者是父子本身就是一体的，孩子的死将使父母遗憾终生，这是对大卫王最沉重最严厉的处罚。圣经提到卫王听到先知所讲话，马上跪下来，开始了他的进食，开始了他的哀悼，穿起苦衣，俯伏在地上面，一直祈祷到第七天，孩子仍然死去，臣仆里面没有一个人敢起来告诉大卫。大王看到他们低声耳语，心里面知道孩子已经死去。后面我们将会继续提到大卫王怎么样来把他的调整他的心情重新出发。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